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1月10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红潮不及预期，专家称共和党对民意判断有误。
我觉得共和党呢，对，就是他这边的话呢，前面的就是信心满满，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民意的判断还是误了。
深入报道习近平为什么看中了丁薛祥，
像他这样到了一个第一尊的位置，那些人和他没有私人的关系，就是私人的效忠，他不会死他。
台湾总统蔡英文会见英国贸易副大臣，期盼台湾与英国签署投资贸易协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举行中期选举，两党激烈竞争国会控制权。11月8号星期二，美国全国中期选举如期举行。此次中期选举关乎众议院435个席次、参议院100个席次中的1/3，以及50个州中的36个州的州长席次的改选。由于通货膨胀飙升以及拜登民调持续低迷，投票前民主党不太被看好。不过，选前普遍预期的共和党大获全胜的红潮也并未出现。稍早前，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一华，了解相关的情况。一华，你好。美国选民星期二11月8号走进全国各地的选票站，为美国的中期选举投下神圣的一票。那么，美国中期选举截止美东时间星期三早上，现在呢还没有明朗的这个结果，请你介绍一下开票的情况吧。
好的，志远，谢谢。那么就是刚刚您所提到的这场，就是可以说是美国近年来最重要的中期选举的这个最后的选举结果呢，还没有一个定论。那么截至美东时间星期三上午呢，这目前的最新的开票结果是显示了435个席位，这个众议院的席位当中呢，共和党是目前是拥有了198个席位，民主党则是拥有173个席位。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众议院里头呢，任何一个政党都必须要取得218个席位才能够掌控众议院。那么在参议院方面的选情呢，就更加的激烈了。这个目前民主共和两党可以说是这个势均力敌的这种态势。那么民主党呢，目前呢是有48个席位，共和党呢则是47个席位。那么目前呢还剩下有5个这个非常激烈的战场州的最终的这个结果还没有出炉。那么分别是佐治亚州、威斯康星州、新罕布什尔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那么在这五个战场州的两党的这个得票率目前都是非常的接近，那么也很有可能两党呢也因此现在也都还看不太出来两党哪一个党呢能够最后取得这个参议院的多数地位，因此呢也很难讲说这个接下来这个参议院目前的现有民主共和两党这个50席对50席的这个态势能否在这一次的中期选举当中改变这个政治版图。尤其是像是佐治亚州，在这个根据佐治亚州的法律呢，这个选举法规，他们的这个法规是规定这个民主共和两党的候选人必须要得票率要超过50%才能够算胜选，如果没有人超过50%的得票率的话，那么两个候选人呢将在12月的时候再进到一个叫做一种两轮制的投票的方法的这种的特别选举，因此最后的这个参议院佐治亚州的参议院席位要由谁获得，很有可能要到12月份才会知道。那么在众议院方面呢，这个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共和党方面呢是有明显的优势，不过呢这一次共和党在众议院的选举结果呢似乎并没有出现刚刚您所提到的，也就是各方预期会出现的这种红色浪潮的这种情况。民主党呢，反观民主党，它在许多的这个激烈的战场州的表现呢似乎是超过了预期，因此减缓了共和党他们在这次选举的攻势。那么根据这个华盛顿邮报稍早的报道啊，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民主党人佩洛西呢稍早呢也发了一份声明，表示说这个尽管现在两党的竞争很激烈难分胜负，但是很清楚的是呢，这个 众议院民主党人和这个候选人在全美各地的表现呢都是超乎预期的。那么在这个反观这个共和党方面，他们星期二晚间呢，本来共和党呢在这个华盛顿的总部呢原本要召开一个活动，那这个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呢本来预计要发表一个讲话，不过呢因为呢这个现在的选战呢相当的激烈，那么共和党的这个在众议院的表现也不如预期，因此呢这个麦卡锡在星期二晚间的最后一刻是取消了他在参加活动的演说。那么他是表示说呢，是要在这个众议院的最后的选举结果出来完全部出来之后呢，他才会再发表讲话。那么在参议院的选战方面呢，刚刚提到的这个五个州呢战场都非常的激烈，佐治亚州、新罕布什尔州、威斯康星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这几个州的这个两党的这个候选人的得票率呢，这个差距都不超过1%，因此呢这个距离是相当的接近。那么如果呢共和党没有办法在参议院翻盘成为多数党的话，那么共和党也将成为这个美国100年来第七次这个在野的反对党没有办法成为参议院多数党的这种情况。那么过去100年来呢，这个在众议院方面反对党呢平均都能够新增29个席次的这个众议院的席次，那么照目前的态势看来呢，共和党呢也很有可能没有办法在这次的中期选举中这个突破这个过去100年来的这个平均目标。那么因此呢，这个共和党的现在的选举情况呢并不是非常的乐观，也没有出现所谓的红色浪潮。志远。
好的，谢谢易华。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易华的连线报道。美国中期选举投票已经结束，全部的计票结果还没有出来。不过从目前公布的结果看，共和党并没有像投票前预期的出现红潮甚至红色海啸。那么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结果不及预期的原因是什么？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就相关问题发表观点。
王天成先生您好。
你好陆阳。
王天成先生，从目前的这个计票结果来看，共和党在国会两院的这个斩获并没有跟预期的那样出现红潮，更没有卷起这个红色的海啸。那么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选举前的这些不同的这种预测哈，它也是对就是选民他在选举的时候他的主要是哪些因素会影响他的选择，对这一个评估啊。共和党呢这边呢就是因为通胀很严重嘛，这个是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哈，你看这个油价也很高啊，那我们自己就去加油，我们也能感觉到这个是吧，这个都是对人是有影响的。那民主党这边呢就是他因为那个堕胎权的问题上最高法院有个判决，他们觉得这个问题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因为他影响到女性嘛，他的选择权嘛，你一个政府是不是要夹在中间来做决定是吧，像这个事情这种事情实际上是非常私人化的事情。另外呢还有像美国这个民主啊他所遇到的这种挑战，民主党这边呢可能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人要关心，这个非常关心这个民主哈，这个是关心到整个国家的未来嘛。当然就普通选民来说的话呢，他们会更关注一些日常的一些东西啊，这经济啊，那堕胎权这个也是。现在看来呢是怎么呢，就我觉得共和党呢对就是他这边的话呢前面的就是信心满满，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民意的判断还是过了。民主党就是看这个选民的话，这次那个就是出来选举的人也很多，他就对他投票率要比以前高啊。虽然就是说像经济哈这个状况这么不好，通胀这么高，但是呢这个就还是有很多选民关心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你像这个堕胎的，然后还是对国家的整个的走向未来哈，到底是哪个党就是要表现要好一些就是要更可放心一些，就是他们还是有考虑，还是有人关心这个美国这个民主的未来。
有人以宾州受到前总统特朗普支持的参议员候选人 OZ 医生或者叫梅米特奥兹医生输给了民主党对手，还有呢乔治亚州的这个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赫歇尔沃克，现在呢是以微弱的这得票率暂时落后，因为还没有正式公布这个乔治亚州参议员竞选的最后的得票结果。他们说呢跟得到了特朗普的支持有关，您怎么看呢？
一般来讲，就是像这种中期选举，这个谁的党的是做总统，那么这个党呢，就是他在中期选举呢，他会不利啊，因为呢，这个就是一个新的总统上来以后，就是两年以后。啊，人家也就这个是个钟摆效应嘛，这就是选普通的选民都希望有一些变化，是吧？前面的事情也有一些验证判断变化，这个就是一个人的一个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了。然后就是一个政党，这个一个新的总统上来以后，他有些事情，就是当然也就是会引起，就是在前面对他的期望值啊之类的，完全会有落差，对吧？一般中期选举的话呢，他会。就是对于不掌控白宫的人，对于党哈，就是通常要对他们更有利一些。这次虽然就是大家还是在比较哈，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说对这个现任的总统的一个他的一个表现的一个这个公决了啊，他还是对比两个党，然后这里面还有前总统川普总统。川普总统呢，就是一般来讲，就是美国的总统，他任期满了，他下去以后，他就不再在我政治舞台的中心了。但是川普现在还是，事实上美国是共和党的这个领袖，他的干预也很深。他应该我们可以讲哈，他是在美国呢，就总体上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总统。他只做了一届就选下去了，那么他还在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共和党，这个也是。让很多人不安，那所以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就是就出现了一个跟往常形成的一个模式，或者说规律性的一个东西，就是谁队长在白宫，谁总体选举的话呢更不利，就是还是形成了一个相当明显的一个反差。
请您预测一下共和党这次中期选举的这个胜算有多少？
现在在我们可以确定哈。这个所谓的红潮是不太可能了，现在就是接下来的结果哈，这个看就是共和党是不是可以以微弱多数啊，重新这个掌控众议院，参议院呢现在也很难讲，可能民主党我个人认为哈，民主党这个保持参议院控制权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感谢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北京加大力度支持民企发债融资，房地产开发商股票顺势大涨。美国之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股价周三飙升，此前监管机构扩大了一项融资计划，旨在支持深陷危机的房地产行业的债券发行。旭辉控股集团股票蹿升了约40%，碧桂园的股价飙升23%，龙湖集团股价上涨17%，恒生中国内地房地产指数上涨8%。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周二晚间宣布，将扩大一项计划，支持包括房地产开发商在内的民营企业约2500亿元人民币的债券融资。中国央行下属的这个办官方协会也表示，后续可视情况进一步扩容。尽管该计划对开发商的帮助可能并不大，但中央政府释出的信息显示出稳定楼市和经济的决心，正在提振市场的情绪。香港信诚证券有限公司副董事张志威表示，中国央行出手支持民营房企，正值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负债累累，现金匮乏，艰难地寻找新的资金来源来完成楼盘工程并向供应商付款之际，在过去一年里，陆续有多家房地产开发商的海外债务违约。最近投资者一直在担心危机正在加剧，因为据信得到政府支持的公司也在拖欠款项，比如旭辉控股集团和绿地控股。全球投资银行杰瑞富分析师陈树金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表示，我们认为在最近出现违约后，这是帮助龙头民营开发商缓解流动性的一大步。陈补充道，即便如此，鉴于房地产销售复苏乏力，他仍预计该行业将出现更多的债务违约。野村证券表示，由于新房销售的长期萎靡， 可能会使今年的资金来源减少 3.3 万亿元，因此扩大计划带来的收益不太可能足以解决开发商的财务困境。十月房地产市场继续低迷，私营部门的数据显示房价和销售额下降，表明在新冠疫情的严格遏制措施打击了消费者信心的情况下，信心低迷，前景暗淡。
习近平为什么看中了丁薛祥？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二十大上，丁薛祥成为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六，年龄最小，今年60岁。一般认为丁薛祥将在明年担任中国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外界普遍反映对丁薛祥知之甚少，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何以获得习近平的青睐？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对报道作者平凡的连线采访。
平凡你好。
哦，你好。
您的报道的标题呢是习近平为什么看中了丁薛祥，那您又是怎么挑中丁薛祥的呢？就这么说吧，他是怎么样引起您注意的？
这个丁薛祥呢是他在这个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里的排名第六，年龄最小，所以呢值得大家就是来探讨一下。我看了一下这个丁薛祥最新的发表了一篇文章，在11月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常委丁薛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呢叫做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这个在今天这个充满火药味的这个时候啊，丁薛祥这个文章的中心呢是团结，那么即使是他强调斗争也是为了促进团结。当然呢，丁薛祥所说的这个团结呢，根本在于呢，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意志和行动。但是呢，强调团结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呢，细微的反映出丁薛祥的这个特质。
那据您的观察呢，您认为丁薛祥他有怎样的特质呢？
实际上各路专家呀、都说丁薛祥这个人呢是不为人所知，大家都不熟悉。中国官方这个信息说呢，丁薛祥是文革以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批大学生，就是1978年进入大学的。他这个大学呢是叫做东北重型机械学院，现在呢叫燕山大学，当时呢实际上是在黑龙江的齐齐哈尔，齐齐哈尔在全国没有什么名气的。他这个学的专业呢是机械制造系锻压工艺及设备专业。那么呢，它
工艺仪器，
对，就是一个实际上就是机械制造的这个设备。82年他毕业了，这个当时呢，他这个学校呢是归当时还存在的叫一个机械工业部，是国务院的一个部，所以呢，他就被分配到了上海的叫上海材料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当时就归机械工业部，所以他都是部内分配的，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呢工作了17年。尽管他是在那儿工作了17年研究所里边，而且他具有高职称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的这个职称，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细看实际上从事这个专业技术研究啊只做过两年。大学毕业两年以后呢，他正好赶上了就是那个时候中共呢是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大量吸收这个大学生入党，所以他正好赶上这个浪潮就加入中共了。随后呢，他就开始从事这个党政工作，就连他后来他拿了一个硕士学位，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获得的。那么在1999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丁薛祥只有37岁，他就进入了上海市一级的党政系统，政局级。他先后担任过上海科技委员会的这个副主任，区委的副书记、区长，市委组织部的副部长，市人事局的局长。
那么这么说来呢，就是他大学毕业之后呢，那么主要还是从事的行政工作，与此同时他其实没有忘记到一个名校补充一个学历，管理的学历，那么心中呢应该是有一种铺垫，就是要走行政管理的路线的。那么直到17年之后呢，他可以说是一脚踏进了上海市党政机关，那么是不是说从那个开始呢就紫气东来了？
紫气东来是不是不知道啊，但是实际上就是说他从政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他真正的进入了市级的这个党政机构。 凡属上海市的顶级官员一定是进入中央最高领导阶层领导层的。所以在这个丁薛祥大学毕业二十年以后啊，他就和他未来的这个靠山，今天的靠山了，习近平碰头了。2007年3月呢，习近平到了这个上海担任市委书记，就成为刚刚就职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不到三个月的丁薛祥的顶头上司。就巧了，两个月之后丁薛祥就升任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成为了年轻的副部级官员。那么在他和习近平在上海这工作关系只有七个月，07年10月习近平就离开了上海前往北京了。然而就是在这个短短的七个月里，丁薛祥赢得了习近平的信任。
那可以说接下来他就是平步青云了。
对，可以这样说。因为在这个12年中共十八大上面，习近平呢就开始担任总书记，与此同时丁薛祥呢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成为候补委员。第二年的五月，习近平呢就是党政军大权全部到手了，三个头衔。不到两个月之后，他就把丁薛祥调到自己身边，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他自己办公室的主任，就是所谓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主任。
丁薛祥应该是怎么样做到以如此的这个神速到达他后来的位置的呢？
我们引述一下这个中国事务专家，就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教授这个宋允义，他的话，他是认为呢，其中一个原因，当年习近平是做过国防部长耿飚的秘书嘛，那么由于学识和能力所限，习近平做的并不好，这个秘书工作做的并不好，所以呢，碰到了做秘书工作比较好的丁薛祥呢，习近平就会刮目相看。
我的推测肯定是习近平在做市委书记的时候，他和丁薛祥的接触，就是丁薛祥的这方面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作为大内高手啊，就是怎么管理这个大内这个市委办公厅，这个恐怕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同时呢，宋永义呢也认为不排除另外一个重要因素的可能性，
就是说丁薛祥和他的私人交往中间有对他的个人的效忠表现，或者说对他家人的个人效忠表现。像他这样到了一个地狱一尊的位置，那些人和他没有私人的关系，他不会提拔的。
那么就是不是可以说呢，丁薛祥这个人在秘书这个位置上一坐下来，很难有人不满意他的工作的呢？
应该可以这么说。就是从2006年他开始当这个上海市委的副秘书长开始，市委办公厅主任，一直到2022年，就是在这个中共二十大之前，他都是在这个位置上面，办公厅秘书。那么他在这个上海市委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总书记办公室工作了16年，他服务过的高层的人士，政治局常委一级，韩正、俞正声和习近平，在这个岗位上啊，哈，他非常的稳健，大家都满意，没有人对他不满意。
看来呢，他命中的吉星还真不少啊。那么他能够让领导们如此的放心呢，肯定也是因为他有几把刷子，应该说呢，是在中共里能够耍得灵的几把刷子了。
这个呢，其实又反过来说，我们对丁薛祥的这个背景呢并不清楚，但是呢他在08年6月的时候，他当时还是属于还是上海市委秘书长，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主办的一个杂志上面叫做秘书工作，他发表过一篇文章，有关党委办公厅地位和作用的这个文章，他这个题目呢叫做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努力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那么透过这篇文章呢，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丁薛祥这个工作和处事的原则，也为他能够成功的服务多个重量级领导人的原因呢找到部分答案。
那这个答案是什么呢？他的处事原则又是什么呢？
这个他在这篇文章中，这个文章是我是通读了一遍，而且不止一遍，可能看他在里边说啊，他说党委办公厅的地位和作用呢，可以概括为他是四句话：枢纽、参谋、助手、窗口。 在这个整个这个文章中，通篇文章中啊，他强调的这个中心就是什么呢？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为领导服务，同时要忠诚可靠，必须在这个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这个各级党委的决策保持一致，坚决维护党委的权威，维护领导的形象。所以这个就是他既要做好助手，又要坚定不移的和领导保持一致。尽管啊，这个丁薛祥也在文章里边他说身在丁位，胸为帅谋，要有这个意识。这个大家可能会说，你这不是有野心吗？你本来处在兵位上面，你还有帅谋？哎，他马上又放下身段，就表示说，能够近距离学习和领悟领导的思维方法和工作艺术，会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这种学习进步的环境，磨砺成长的机会，会使大家终身受益。哎，你听，如果是领导听到这番话，马上就会感到一种，他没有威胁，他很谦卑。很谦逊的这种感觉，
嗯，这个昂扬了一把之后，立马把头给低下来。那么这些词汇啊，这个枢纽、参谋、这个助手、窗口，还有兵卫、帅谋，这些词听起来的确是非常的贴心。那如果我是某个领导的话，那我的耳朵也会感到很滋润啊。那么我蔡霞呢，在习近平的弱点这篇文章里提到，说要攀爬中共的官阶呢。找到和投靠一个正确的后台至关重要。那么可不可以说丁薛祥是成功的典范呢？
这个事情呢，就是我采访了这个中国事务专家陈小龙博士，他呢对这个事情呢有他的一个看法。
丁薛祥并不知道他未来仕途会怎么样，习近平到底看得重看不重他，但是呢他知道一点，就现在替习近平办好事，办习近平想办而又不方便说的事，那他就得到习近平的欢心了。
那么从陈小龙呢也认为，丁薛祥啊在上海的时候呢，很可能冒着得罪其他领导的风险呢为习近平办过事，显示了自己的忠心，他拿自己这个仕途呢来做赌注了。陈小龙认为呢，这一赌他赌赢了。
他愿赌，而且呢看起来他也是善赌的。好的，那就谢谢你。
好，谢谢。
感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秦凡接受时事经纬节目的采访。阅读更多秦凡有关中国精英政治的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搜索秦凡。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会见英国贸易副大臣，期盼台湾与英国签署投资贸易协定。美国之音松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由肖寻播报。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表示，台湾希望强化与英国的经贸互惠交流，也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促成签订双边投资贸易协定。蔡英文是在台北的总统府会晤赴台访问，并与台湾官员举行台英贸易对话的英国国际贸易副大臣格雷戈汉斯时做上述表示的。蔡英文特别感谢汉斯在新冠疫情期间持续推动台湾与英国的双边经贸关系，从而给予台湾强而有力的支持。他还提到英国政府提出的双方强化贸易伙伴关系计划。汉斯在致辞时向蔡英文表示，他自1991年以来已经多次访问台湾，而且英国与台湾的贸易对话也已持续了25年，其中4次贸易对话是由他本人亲自主持。汉斯说，这是英台双边合作关系的重要里程碑，也象征着双边伙伴关系的成熟。汉斯指出，他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第一个访问台湾的英国副贸易大臣。北京还反对与其建交的国家和台湾发生任何的官方联系。今年8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后， 北京为了表达不满，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连续多日的大规模封锁和实弹演习。时至今日，中国的基建仍常常越过传统的海峡中线。
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